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嗨，心灵港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ily。 夏天来了，我相信朋友们出游的次数和活动也越来越多了，领略夏天的美好。在这期间呢，我刚好读了一篇文章关于夏天，现在与大家分享。这是一篇黑塞，德国作家黑塞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战刚结束那时候，天才画家克林索尔知道自己将生命的尽头，他跑到意大利乡下疯狂作画的故事。他每天灌着葡萄酒，画向日葵，还和虚构的李白、杜甫一起聊人生，把死亡和艺术搅和成一锅五彩斑斓的迷幻汤。有意思的是，黑塞把自己对生命和战争的思考全部揉进书里。克林索尔一边疯狂创作，一边和占星师聊生死都是假象，最后在画布上把自己画疯了。书里还埋着黑塞自己的影子。1919年，他刚搬到意大利，用写作治愈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这部作品也弥漫着浓厚的哲学氛围。他用深邃的笔触探讨着生命、艺术、理想与现实等诸多宏大的命题。让我们现在开始吧。一个炙热而短暂的夏天降临了，在这些炎热的日子里，整整漫长的一天都像在熊熊燃烧。短促的闷热雨夜之后，接着是短促的闷热雨夜，这几个灿烂的星期充满了热烈的景色，如同梦境一般迅速消逝了。午夜时分，克林索尔在一次晚间出门后回到家里，独自站在工作室外的小小石台阳台上，他身下是陡直的令人眩晕的古老梯形花园，浓密的树间组成了暗沉沉的一大片，有棕榈树、杉树、栗树、紫荆树、山毛榉和尤加利利树，树上缠绕着攀援植物，有紫藤和其他藤本植物。在这一大片黑压压上，到处闪烁着夏木兰花巨大叶片的白铁皮般寒光，那些雪白皎洁的大花即使夜已过了盛期，还有人头那么巨大，苍白的色彩犹如月亮和象牙，从那里不时还飘溢出沁人心脾的柠檬香味儿。一阵捉摸不透的音乐声，也许是吉他，也许是一架钢琴的声音，从说不清的某个远方轻轻传来。突然，一只关在家禽饲养场的孔雀尖声叫起来，接着叫了第二次、第三次，凄楚的声音有阴沉有生硬，似乎是从地下深处为世上的一切不幸动物尖锐而笨拙地鸣着不平。一道流星的闪光飞过郁郁葱葱的山谷，克林索尔看见无边林海间寂寞地高高耸立着一座白色教堂，又古老又迷人， 而在远方，湖泊、山峦和天空相互交融成了一片。克林索尔站在阳台上，只穿着内衣，赤裸裸的胳膊撑在铁栏杆上，他听任自己情绪消沉，只是用灼热的目光凝望着星星在苍白天空写下的字迹，还有那停留在一团团乌云般树木上的柔和亮光。孔雀的鸣声唤醒了他。啊，又已是深夜，也许该上床了，无条件的逼得睡觉了。也许人们在一长串夜晚中，终于有一个夜晚切实睡着了，睡足了六或者八小时，那就能够彻底休息过来，那就会重新有一双驯顺听话的眼睛，会有一颗平静的心，太阳穴也不会再阵阵痛楚。但是这个夏天正在消逝，这个无比斑斓的夏日梦境，它还有千杯美酒未曾与它共享，千种风光没有品尝，千幅永不再来的美景没有亲近，却消失了。他把额头和疼痛的眼睛贴到冰凉的铁栏杆上，总算让他精神清爽了一会儿。一年之内，或者更早些日子，这双眼睛会瞎，燃烧他内心的火焰也会熄灭。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承受这种熊熊燃烧般的生活，克林索尔也不能，有十条命也不能。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夜以继日地竭尽全力，像火山般不断喷发，除非时间短暂。没有人能够几天几夜处于激愤状态，每一个白天疯狂工作许多终点，每一个黑夜疯狂思考许多终点，持续不断的汲取，持续不断的创造，持续不断的让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都像一座宫殿似的永远亮着灯，永远监视着。而在这所宫殿的所有窗户后面，天天都冥想着乐声，夜夜都闪烁着千万烛光。如今终于就要走到尽头，已经浪费了许多精力，已经损耗了不少视力，已经虚掷了大量生命。他突然笑出声来，伸直了身子，他想起自己以往常常有这种感觉，这种思想以及这种恐惧感。在他一生中所有赋予成果和激情的美好时期里，包括他的青春年代，他都有过这种体验，自己像是一根两头点燃的蜡烛，时而欢呼雀跃，时而呜咽唾弃，迅速消耗着感情，又怀着满腹疑窦吞饮下整杯的美酒，对即将来临的结局暗地里怀着深深的恐惧。他夜已体验过许多回，饮干过许多杯，燃烧过许多次，偶尔也曾经有过轻柔温和的结局，好像经历了一场无意识的深沉冬眠，偶尔也曾经有过恐怖的结局，无意义的愤怒，无来由的疼痛，于是接受治疗，无奈的放弃什么，最终是软弱无能获得了胜利。当然，一次又一次的总是在灿烂之后紧跟着糟糕、悲伤、毁灭，但是这一切也总是熬了过去。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复活随着痛苦或者迷茫之后降临，诞生了新的热情，燃烧起新的隐蔽的火焰，写出了新的激情著作， 陶醉于新的灿烂生活气息。事情就是这样，痛苦和失望的时期，悲惨的艰险时期都已忘却了，消失不见了。这样很好，消失了，难道一切不都是常常消失不见的吗？他微微含笑地想着吉娜，今天晚上他结识了她，整个返家途中脑海里尽是她的温柔倩影。在那怯生生还缺乏经验的热情中，这位姑娘多么美丽，多么体贴人。她游戏似的柔声说起话来，好像又在她耳边轻声细语：吉娜，吉娜，卡拉吉娜，卡里莲吉娜，贝拉吉娜。她回进自己的房间，重新开亮了灯，从杂乱的书籍堆里抽出一本红封皮的诗集，有一首诗曾令他内心欣喜，诗里的一段曾让他觉得说不出的美丽可爱。他久久寻找着，直至找到了他。不要把我抛弃在黑夜，别让我痛苦，我的月亮脸啊，我的萤火，我的烛光，你是我的太阳，我的光明。他深深品味，啜饮着这位词语酿造的深色美酒，多么美，真挚，充满了魅力。哦，你是我的萤火，还有你是我的月亮脸。他微笑着在高高的窗户前踱来踱去，念着诗句，呼喊着远方的吉娜。哦，你是我的月亮脸。他的声音由于充满柔情而变得低沉。接着他打开画夹，整整白天连同傍晚他始终带着这夹子。他打开了素描本，这是他最心爱的小本子，翻阅着最后几页，全是昨天和今天的作品。这幅是圆锥山峰及其黝黑峭壁阴影，他曾从极近处仿制下那怪诞的容貌，山似乎在喊叫，由于疼痛而裂开了。那幅是一口小小的石水井，半圆的砌在山坡上，弧状矮墙下有一圈黑色阴影，一棵茂盛的石榴树正在井台上红花吐艳。画上的一切唯有他自己读得懂，唯有他认识这些神秘符号，那是急匆匆记录下的渴望瞬间，那是悠忽而逝的对某一瞬间的回忆。自然与心灵在那一瞬间获得了全新的交汇互融。现在他开始翻阅那些较大的彩色素描，白色纸张上满是水粉颜料的明亮彩色斑块，木结构的红色别墅好似一颗红宝石，镶在绿锦缎上闪出烈火般的光芒。卡斯提格里亚铁桥的鲜红反衬出山峦的清脆雨滴，旁边是浅紫色水滴和玫瑰色街道。下一幅画是砖瓦厂的高大烟囱，好像青莲碧绿树林前的一枚红色火箭，蓝色的指路牌亮晶晶，紫罗蓝色天空上浓云好似翻滚转动。这些画不错，应当保留着，而这幅马迹图却令人遗憾。金属般蓝天前用棕红色，很正确，也符合情调，但是画还没有全部完工，太阳直照着画纸，使他双眼剧痛。后来他不得不在山泉里写半天脸。是的，金属般冷酷蓝色前的棕红色是画出来了，很不错。这可不是小小的色彩调和， 这是他为了避免哪怕是最微小的失真或者失败而努力求得的。人们倘若不用卡普特红颜料，也许还不会获得这般好效果。在这个领域存在着神秘性，大自然的种种形态，上与下，厚与薄，都可以任意移动。人们可以为此放弃一切，老实模仿自然的较狭隘的手法，就连色彩也能够加以伪造。真的，人们可以用上百种方法将其加强，使其暗淡或者转换。但是如果想用色彩来重新写出一部分大自然，这就涉及在用色时的毫发无差的把握住诸种色彩在自然本身中的同样关系，以及相互间的同样张力。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在这里，人们只是用橘黄替代铁灰，用西红取代黑色，仍然只是个自然主义者。是啊，又虚度了一天，收获稀少。这幅工厂高烟囱上的紫红色与另一幅画，也许就是水井素描的色彩，似乎十分协调。倘若明天天色阴霾，他就去卡拉宾纳，那里有一幅洗衣妇女图。如果又下起雨来，那么他就留在家里，着手把山泉风光改制成油画。现在赶紧上床，一小时又飞快过去了。他走进卧室，一把扯下衬衫，把水倒向双肩，听任水流噼啪击打着红石板地，随着一下子蹦入高高的床铺里，熄了灯。透过窗户，苍白的萨洛特山正朝里探望。科林索尔在床上观察它的形状已有上千次了。从山谷深处传出一只猫头鹰的叫喊，深沉而空洞的声音好似在做梦，又好似情不自禁。他闭上眼睛，想着吉娜，想着洗衣妇女画，老天爷，成千件事物在等着他去画，成千杯酒都已斟满了啊！这片大地上没有不值得他去描绘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不值得他去爱的妇女。为什么存在时间？为什么总是仅仅存在这种愚蠢的先后次序，而没有那种汹涌澎湃而至的同时并存呢？为什么现在又是他一个人孤零零躺在床上，像一个官夫，一个老人呢？人们能够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尽情享受，尽情创造，但是永远只能够唱完一首再唱一首，却无能同时用成百种声音与乐器冥想出一首圆满完整的交响乐。很久以前，他12岁的克林索尔曾经有过10条命。男孩子们玩官兵捉强盗游戏时，每个强盗都有10条命。当他被捕捉者的手碰到或者被长矛击中时，他就算丢了一条命，还剩6条、3条，甚至1条命时，这个强盗还可以死里逃生，继续游戏，直到丢了第10条命才彻底完蛋。而他，克林索尔引以为豪的是，从未在哪场游戏里丢失过10条命。令他觉得羞辱的是，曾经丢过9条和7条命。这就是他的孩提时光，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年代。那时他眼里的世界没有难题，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克林索尔爱世上的一切，克林索尔统帅世上的一切，世上的一切都属于克林索尔。他就这么忙碌着，经历着10条命的生涯。 既或他从未感觉满足，从未热情澎湃地奏响一首完整的交响乐。然而他的歌曲却也从不单调和贫乏，他总比其他人的演奏多出几根弦，在火上多断几块铁，在铁带里多搁几块银币，在车前多套几匹骏马。感谢上帝吧，黝黑寂静的花园所发出的声息多么丰富而生气蓬勃，就像一个酣睡妇女的呼吸。孔雀的鸣声多么惊人，好似的胸膛里燃烧着火焰，好似心里擂着鼓，不得不鸣叫、狂喊、欢呼和流血。在这里，在卡斯塔格纳特山上度夏是十分美好的，他舒适地居住在这古老高贵的城堡遗迹里，他心情舒畅地俯视着千百棵栗树毛茸茸的背脊。他也不时兴高采烈地离开自己古老高贵的栗树林和城堡世界，满怀渴望地向山下走去，想仔细端详一下底下的各种色彩斑斓玩意儿，再绘制出它们各自闪耀着的可爱之处。工厂、铁路、蓝色的有轨小火车、码头上的广告柱子、趾高气扬走来走去的孔雀、妇女、传教士，还有汽车。然而他胸膛里的感觉又是多么美、多么痛苦和多么难解。这些对于某种色彩缤纷生活碎块的热爱与闪烁不定的渴望，这些对于观察与创造的狂热而甜蜜的冲动。然而虽然还蒙着一层轻纱，他还是立即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既孩子气又徒劳无益。短促的夏夜在热望之中消融了，从翠绿山谷深处，从十万棵树木之间蒸腾起水汽，在科林索尔清浅的微睡里涌现出十万场梦境。他的灵魂穿越着自己一生的镜子大厅，一切画面都有上千种变化，每一次都以新的面貌与新的意义互相遭逢，又产生新的联系，就像在骰子盘里摇出了变幻无常的星空。许多梦境中有一场梦最令他兴奋并震撼了他，他躺在一片树林里，怀里搂着一位红发妇女，另一位黑发妇女躺在他肩上，还有一侧则跪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亲吻他的指头。他周围到处都是妇女和姑娘，有些还仅是双腿细长的孩子，有些则已鲜花怒放，有些具有知识丰富的成熟模样，在他们微颤的脸上倦容毕露。所有的女人都爱他，所有人也都愿为他所爱。突然在妇女们之间爆发了战争与怒火，红发一把扯住黑发的头发，要把他摔倒地上，自己却先摔倒了。所有的妇女都厮打在一起，人人都在喊叫，在厮打，在咬捏，人人都在弄疼别人，也让自己忍受疼痛。冷笑声、怒喊声、痛苦的嚎叫声纠结缠绕在一起，手指抓破了皮肉，到处都流淌着鲜血。压抑和沉痛之情使克林索尔一下从梦中醒觉了，他睁大眼睛呆呆瞪视着墙上一个光秃秃的窟窿，那些狂躁妇女们的脸还浮现在他眼前，他认识其中许多人，还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尼娜、海尔明娜、伊丽莎白、吉娜、埃迪特、贝尔塔。他声音沙哑地向梦中人喊出自己的中心话， 孩子们，住手吧！你们欺骗了我，你们必须撕碎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们大家。七月的最后一天降临了，克林索尔最心爱的月份，李太白的佳节夜已逝去，永不再来了。花园里金色的向日葵仰望着蓝天在哭泣。这一天，克林索尔和忠实的诗人杜甫一起徒步周游了附近一带自己喜爱的地方。烈日晒得滚烫的市郊，高高树荫下尘土飞扬的街道，沙质河岸边红色和橘色的茅舍，在重汽车和货船装卸厂，长长的紫色矮墙，形形色色的穷苦居民。这一天的傍晚，他坐在某个郊区的边缘，在尘埃中作画，绘着色彩缤纷的帐篷和一辆旋转木马。在村子里那片光秃秃草地边缘的街沿上，他俯身向前坐着，被帐篷的强烈色彩所吸引。他深深着迷于这座帐篷镶边的醉人浅紫色，一辆笨重住家大篷车的悦人的绿色和红色，还有那漆成蓝白两种颜色的脚手架。他在激动中挑中了各色，又狂热地涂上了微甜的孤色，又在黄色和绿色的天空里融进了一道道稀草色。再要一个钟点儿，哦，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就可以竣工了。黑夜即将来临，而明天就是八月的开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热月份。他那炙热的酒杯里会搅和进太多的忧虑和恐惧。镰刀夜已磨快，时光夜已倾斜，死神躲藏在褐色的树叶间开怀大笑。各色啊，高声冥想吧，丰满的细草色啊，自吹自擂吧，还有那柠檬黄色，发出尖锐的笑声吧。我追随你，远方的蓝色山峰，你们全都在我心里。落满了尘土的暗淡无光的绿树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疲乏，竟然垂下了你们忠实虔诚的树干。我痛饮你们迷人的现象世界啊，我装出永恒与不朽的模样，而我却是最短暂、最怀疑一切、最悲惨的人类。我比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更加遭受着恐惧死神的折磨。七月夜已化为灰烬，八月也会匆匆消逝。猛然间，我们在一个满地黄叶的寒冷清晨，发现自己正哆嗦着面对一个巨大的魔鬼。猛然间，十一月席卷了整座树林。猛然间，只听得见巨大魔鬼的笑声。猛然间，我们的心冻得僵硬。猛然间，我们玫瑰色的可爱鲜肉纷纷脱离了骨架。豺狼在荒原上嚎叫，秃鹰高唱着贪婪的诅咒的歌。我已经翻阅到了大城市可诅咒篇章的最后一页，那是我的画像，画下有一行字：卓越的画家、表现主义者、伟大的配色大师死于这个月的第16天。他愤愤地在绿色的吉尔赛人马车上画了一道可怕的铁蓝色，在挡车石上他恨恨地涂满了落黄色。他又满怀绝望地在一片特地留出的空白处填上银珠色，以消灭那挑战性的白色。他奋不顾身地持续着画着，他以不讲情面上帝的名义动用了亮绿色和橘黄色。他叹息着在浅淡的灰绿色上抛洒下浓浓的蓝颜色，他祈求着在夜空下点燃起内心的光明。小小的调色板上满是未经掺杂的最明亮纯粹的颜色。 那是他安慰所在，是他的中塔，他的武器库，他的祈祷书，他的大炮。他借以向邪恶的死神发起进攻。紫色是对死神的否定，银珠是对腐烂的嘲笑，善良是他的武器库，他的小小勇敢兵团闪闪发光，挺立着，他的大炮迅猛地轰鸣放射着。嗯，事实上他无力改变一切，所有的射击纯属徒劳，但是发起攻击总是对的，总是幸福和安慰，总还有生命存在，总还是凯旋。杜甫方才走开去拜访一位朋友，那位居住在工厂与卸货厂之间自己的领地磨山上，如今他回来了，还携带了他的这位亚美尼亚占星术士。克林索尔完成了自己的话，深深呼吸了片刻，望着身边的两张脸，杜甫的浓密金色头发，魔术师的黑胡子和露出白齿的微笑嘴唇，与他们同来的还有那个影子，高高的又黑的，深深眼窝里有一双轻视向内心的眼睛。也欢迎你的来临，影子，亲爱的朋友。